探照灯开始搜索黑漆漆的夜空，光线向天空划去，仿佛巨大的直尺，尾端变得越来越细，其中一道光线停在那里微微抖动，第二道马上跟进交叉，两道光线交接处有一只黑色的昆虫试图逃脱，那是一架飞机，它被照得方向尽失，惊慌失措，晕头转向。我们在地上间隔固定距离搭铁桩，两个人负责拿着铁丝网卷的两端，其他人负责展开。这张网的刺又长又密，叫人恶心。我对展开铁丝网卷的活还有点陌生，手也因此被划伤。几个小时后，我们完成了任务，可是来接我们的卡车还没到，大部分的人便躺下睡觉，我也试着入睡，可惜因为这里离海很近，气温太低，所以我们一再醒来。有一回我真的睡死了，忽然惊醒时，连自己人在哪里都给忘了。我看到星星和火箭，一刹那觉得自己好像在花园参加宴会时睡着了。我连清晨还是傍晚都搞不清楚，只是躺在灰暗天色苍白的摇篮里，等待必定要来的温柔言语。咦，我在哭吗？我摸摸眼睛，感觉很奇怪，难道我是个小孩吗？细嫩的皮肤，这幻觉只持续了一秒钟，很快我就认出卡特钦斯基的侧影。他安静地坐在那里，一副老兵样，抽着烟斗，肯定还是有盖的那种。当他发现我醒过来时，只说：你应该被吓坏了吧，刚才那不过是个引爆装置，掉到那边的树丛里了。我坐了起来，感到特别孤独，还好卡特在。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前线说：要不是太危险，这些烟火还挺美的。我们后方被炮火击中，几个新兵吓得跳了起来，几分钟后又有炮弹攻击，这次命中的地点比刚才还近。卡特把烟斗里的烟灰倒掉，炮火全开了，炮击真的开始了。我们赶紧匍匐爬离现场，接着一枚炮弹落在我们中间，有几个人尖叫起来，地平线上升起绿色火箭炮，尘土高高飞起，弹片咻咻作响，爆炸声停止好一会儿之后，仍然可以听见弹片啪嚓啪嚓的响声。我们旁边躺了一个吓坏了的金发年轻新兵，他把脸埋在手里，头盔都掉了，我把他捡回来，想帮他带回去。他抬头看了一下，把头盔推开，像小孩一样把头埋在我的胳膊下面，紧紧地靠在我胸前。他瘦弱的肩膀不停地抖动，跟克梅里西的一样。我让他躲在我这里，为了让头盔多少发挥点用处，我把它放到他的屁股上。这可不是没头没脑随便乱放，而是三思以后的决定。他的臀部是最突出的地方，就算那地方肉很厚，中弹可也是会痛得人叫爹娘。更何况或许还得在野战医院趴上好几个月，之后还有很大的跛脚的可能性。不知是哪里遭到重击，爆炸声间夹杂着人的惨叫哀嚎，声响终于平息下来，炮火从我们上方飞过，落在最后方的后备战壕。我们冒险查看，看见红色火箭在天空飞舞，看来会有更进一步的进攻行动。我们这里还算平静，我坐起来，摇摇靠在我肩上的新兵。没事了，小子，我们挺走运的。他惊慌失措地环顾四周，我对他说：你会慢慢习惯的。他 看到自己的头盔，把它戴上。他渐渐回过神来，脸突然涨红了，表情尴尬。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到屁股上，痛苦地看着我。我马上意识到发生什么事了，枪炮恐惧症。其实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把头盔放在那个位置，但我还是安慰他说，哈，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，除了你之外，还有一堆人第一次被炮火攻击时吓得屁股尿流。到后面树丛去把你的内裤丢掉就没事了。他羞愧地走开，这时四周安静了一点，但仍然听得见惨叫声。
阿尔贝特，怎么了？
我问。
那边有几队人马中弹了。
哀嚎声持续传来，这不是人的声音，人不可能发出这种可怕的叫声。卡特说，
受伤的马。
我没听过马的哀嚎声，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叫声。那简直是世上最凄厉的声音，是备受折磨的生物遭受剧烈又残忍的疼痛时发出的哀嚎声。我们脸色发白。德特林站起来，
屠夫，屠夫，射死他们吧。
他是农人，非常喜欢马，看到这个情形分外伤心。这时好像有人刻意安排的一样，战火几乎停息了，马的哭嚎声反而听得更清楚。我们不知道在这片寂静的银色景致里怎么会有这样凄厉的声音，虽然看不见，却到处都有，像幽灵一样在天地之间无限扩大。德特林几乎要发狂了，他怒吼，
射死他们，快射死他们，该死的。
他们得先救受伤的人，
卡特说。我们站起来寻找声音的来源，如果可以看得见声音的来源，可能比较容易忍受。梅尔有望远镜，我们看见一群黑压压的救护兵抬着担架，还有一大团会动的黑色物体，那是受伤的马匹，不过并非全部都是。有些马仍继续跑向远处，跌倒了又继续跑。其中有匹马的肚子都裂开了，肠子脱了出来，它被自己的肠子缠住跌倒，又重新站起来。德特林抓起步枪瞄准，卡特把枪口推向空中。
你疯了吗？
德特林浑身颤抖，把步枪丢到地上。我们坐下来把耳朵捂住，但是这可怕的控诉声、哭嚎声和惨叫声还是穿透进来，到哪里都不绝于耳。其实我们能忍受的东西很多，可是遇到这个情形也让我们冷汗直流。大家都想站起来逃走，到哪儿都行，只要能不听到这种哭嚎就好。这还不是人呢，只不过是马罢了。从那团黑色物体里可以看见又有些担架被抬了出来，接着响起几声零星的枪声。那团黑色物体抽搐了一下，又平静下来。终于，但事情还没结束。他们没办法追上那些受了伤惊吓逃跑的动物，他们张开嘴巴痛苦万分。有个人形跪下来开了一枪，一匹马中枪倒地，再开了一枪，最后一匹用两条前腿撑着，身体一直打转，像游乐园的旋转木马，可能是脊椎已经被打烂了。他蹲在那里，身体支撑在前腿上转圈，士兵跑过去又补了一枪，他才慢慢屈服倒地。我们把手从耳朵上移开，哀嚎声停止了，空气中徒留绵长垂死的叹息声，然后再度响起火箭炮的爆炸声和榴弹咻咻作响的声音。满天都是炮火星星，几乎只能用奇妙来形容。德特林一边走一边咒骂， 我真想知道他们犯了什么过错。过没多久，他又走过来，他的声音很激动，几乎是用郑重的语气说，
我告诉你们，要动物参加战争是世界上最卑鄙的事。
上车的时间到了，我们往回走，凌晨三点，天又亮了一些，此时的风凉爽又清新，昏暗的天色让我们的脸色也显得灰白。我们排成一列纵队，摸索着前进，经过战壕和弹坑，再度进入起雾地带。卡特钦斯基有点不安，这不是什么好兆头。
你怎么了，卡特？
克罗普问。
我真希望我们已经在家了。
他说的家是指兵营。用不了多久就到了，卡特。他很紧张。
我不确定。我不确定。
我们走过交通壕，然后走过草地，来到一片小树林。我们熟悉这里每一寸土地，已经可以看见小山丘和黑十字架的猎人墓地了。这时我们后面响起了呼啸声，音量越来越大，最后变成雷鸣般的轰隆爆炸声。我们弯下身子，前方100米处有一团火焰向上射出。1分钟后，第二阵炮火袭来，一部分树林被慢慢地震到树梢的高度，有3-4棵树跟着一起飞了起来，裂成碎片。接着而来的榴弹已经开始发出像锅炉阀门般的嘶嘶声，炮火猛烈。
找掩护！
有人吼着，
找掩护！
草地很平，树林又太远太危险，除了公墓和坟丘，没有其他可供掩护的地方。我们摸黑跌跌撞撞地走了进去，每个人都抱着一个坟丘不放，好像一口痰粘在上面一样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黑暗发狂一样的汹涌怒吼，比黑夜还漆黑的黑暗，拱着巨大的爆炸云团朝我们奔来，从我们上空越过。爆炸的火焰照亮了整个坟场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逃。我在炮弹的照明下赶紧看了一眼草地，那里简直像波涛险恶的海洋，炮弹喷出的火焰跟喷泉一样涌起。在这种状况下，要穿过这片草地是不可能的。树林消失了，它被炸得稀烂，我们只能继续待在坟场。大地在我们面前爆裂，土块碎石如雨点般落下，我觉得好像被什么东西撞到，原来是爆炸的弹片扯碎了我的袖子。我握起拳头，没有感觉到疼痛，但是我并不放心，因为伤口的痛感通常会慢半拍。我很快地摸了一下手臂，有点擦伤，但还很完整。这时我的头部突然被某样东西重击，我变得意识模糊，但脑中马上出现一个念头，不能昏过去。我眼前一阵昏黑，身子瘫了一下，但又马上惊醒，有块弹片打中了我的头盔，还好发射距离很远，没有射穿头盔。我擦掉眼睛里的泥污，隐约看见前方被炸了一个大坑。通常炮弹不会命中同一个坑，所以我想躲在那里。我迅速往前一跳，身体像条鱼一样飞过地面，平伏在地上。此时又传来炮弹的咻咻声，我赶紧趴下找掩护，觉得左边好像有东西，于是用力贴近它。那东西被推动了一下，我呻吟着，大地裂开，气压在我耳里发出打雷般的声音。我趴到左边那个东西下面，把它往自己身上盖。那是木材，布条，是掩护没错。有点可怜的掩护，却可以拿来抵挡落下的爆炸碎片。因为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